我们实在感谢主啊，神有说不出的恩典啊，今天非常的特别啊，其实每天都特别哈，但是今天是特别特别的特别啊。如果你问我，我可以选出有起码100个不同，但是因为时间，我只选了一个，选了两个，好不好？第一个特别是什么呢？大家把你的手指放在你的鼻孔下，有没有感受到软软的？有没有啊？这是什么？这就是说我们还活着，这是非常特别。各位弟兄姊妹，各位亲爱的朋友，不要小看这一个，生命气息存留都在乎神，神把生命留给我们，他有特别的意思。圣经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他安排一切到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来寻求他。为什么要寻求他呢？为什么要认识他呢？当然有原因的。那这个我就卖一个关子，留给我们的讲员讲。第二个特别是什么呢？第二个特别是什么？再过5天就是圣诞节。圣诞节就是讲到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降生在人世间。不错不错，我们不要在这里 argue， 我们不要在这里辩论，不要在这里走极端。当然主耶稣出生不一定是25号，我个人相信可能26，可能28，我其实比较喜欢28，我是中国人嘛哈。但是无论如何，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的的确确是曾经来到这个人世间。他来之前神讲得很清楚，到了时候他果然到了。然后这个详细我们还是也留给我们的弟兄啊，我只想分享一段的圣经，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降生是非常清楚的记载在这个圣经上。路加福音2章里面给我们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讲到，差不多在2000年之前，在犹大地的伯利恒，也就是现在的以色列国的伯利恒，他说在那个时候，在犹大地伯利恒的野地里有牧羊的人。什么是牧羊的人呢？就是看守羊群的。现在我们都没有这一种人，但是在古代有一些人他们是看守羊群的。在晚上的时候，他们听到有声音，他们看见有大光，哦，原来是天使来到他们中间，他们就很害怕。圣经讲了说他们很害怕，天使就跟他们讲，他说你们不要害怕，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什么叫做大喜的信息呢？就是很高兴的信息。这个信息比今天我们中了 lottery 更高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他说就在今天晚上为你们诞生了主耶稣基督，救主基督。然后呢，天使跟那些牧羊人说，他们你们去看，看到一个婴孩抱着布饿在马槽里，这就是记号了。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这不是故事，这是个千真万确的事。为什么2000年之后每一年总是有人记得，姑且就说12月25号，但是总有这么的一个一回事，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我们，为你，为我，为所有的人来到这个人世间。但当天使差不多回去的时候，他突然之间在天上，圣经讲得非常清楚，有一大队的天兵跟着天使一起高唱，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在地上平安归给我们神所喜爱的。今天早上我们选了几首诗歌跟弟兄姊妹一起唱啊，一首我们一起来唱，另外我们有诗班给我们唱啊，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也愿意跟诗班一起唱。我们先来唱第一首诗歌，在我们诗歌本是46首，在我们程序单里面呢，就是讲，就是说听了天使高声唱。2000年之前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相信在今天同样会发生在你的身上，发生在我的身上。我们请姊妹先为我们弹一次，我们先来唱2节好不好？第一节跟第二节，听了天使高声唱。姊妹们先我们谈一次好不好？ 在我们唱之前，我们一起来，我们只唱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先把这个字读一读，让所有的福音朋友，让所有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我们等一下要唱的是什么。一起来好吧，听啊，天使高声唱，荣耀归于新生王，恩典临地平安到，神人此后人和好，兴起地上众生灵，响应天上赞美声，天唱地和乐翻腾，基督降生伯利恒，这是一个事实。第二节，基督本有神形象，基督原是永远王，仅在末世从天降，生于童女成人，神性穿上血肉体，道成若身和奥秘，甘愿做人同人住，以马内利是耶稣。 OK， 我们一起来唱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诗歌本是46，但是我们一起来唱好不好？ OK， 听啊，天使高声唱，荣耀归于新生王，天灵的平安到，神人伺候人和好，兴起地上众生灵，响应天上赞美声，地地和乐翻腾，基督降生伯利恒，天地喜和乐翻腾，基督降生伯利恒。第二节，基督本有神形象，基督原是永远王，今在末世从天降，生于童女成人状，血肉体道成若山和奥秘，愿做人同人主，以马内利是耶稣，人同人主，以马内利是耶稣。 OK， 在我们唱第三节跟第四节之前，我们请诗班向我们为我们一起为我们献唱下面要唱的诗歌。第一首应该就是离弃宝座撇下王冕，我们请诗班。 第二首是耶稣我救主降生马槽中。诗班要再唱的是要及时，愿主把得救的智慧赏赐给我们每一位人，要及时。
Yeah.
我们实在感谢主，他爱我们，到的时候他给我们有机会能够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啊！人需要神的恩典，也需要神的怜悯。我们相信今天实在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恩特别的日子，我们的主他要向我们说出我们该听的话啊！我们谢谢诗班给我们唱这样美好的诗歌，刚才我们唱的46首诗歌还有两节这两节暂时不唱了。我想在座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唱刚才那个要及时我们唱第三节好吗？我们带着一个祷告的心，我们唱给我们在座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朋友，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接受他做我们个人的救主，绝对不是可有可没有的，不是这么简单一回事的。你想一想，用你的 common sense 想一想，2000多年以来一直都有这个所谓的圣诞节，为什么？2000年是蛮长的日子。美国历史有多久啊？你们当中谁是美国公民啊？美国有多久啊？2000多年是蛮长的。如果不是神的恩典，神在管理这个历史，恩典的门今天还打开，所有发生的事情早就没有了。感谢主，我们重要的，我们需要知道的，神保守，神也给我们有机会，我们已经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也接受他做我们救主了，里面只有一个心愿，只有一个盼望，但愿在座每一位你们都能够得到这个智慧。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唱这首诗歌第三节，唱给你们听，也求主向你们施恩，把这个得救的智慧赏赐给你们，好吗？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唱，唱给那些还没有接受耶稣的还没有问题，但是现在要接受。但是呢，在我唱之前，我可不可以知道，在我的右手边有哪一位是你第一次来的，而且说你还没有受浸归到主名下的，可不可以请你站起来？我们唱歌也要有对象，对不对？那我可以看着你来唱嘛，对不对？在我的右手边有没有，请你站起来，不要客气，不要客气，我们跟你们以前都是一模一样的啊，还没有认识主耶稣的，好，我们请求你们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来看着你唱这首诗歌，要及时，不要坐下。左边的呢，有没有哪一位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还没有接受他做你的救主，还不知道神是这么爱你的，还不知道你今天来到这里绝对不是偶然的，是神在创世之前就预定有这么的一天，你要听到福音，你要听到耶稣爱你，他要做你的救主，他更要做你生命的主，要带你过这个美丽的一生。不要坐下，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就看着我们站起来的朋友，我们来唱这一首好不好？要及时，我们只唱第三节就好了，要不然等一下肖律师说我讲的太多了。好，一起来，好，只是第三节就好了。 OK， 一起啊，弟兄姊妹一起来唱给我们朋友听，一起来。好，
谁倾听我忠言，莫把救恩施等闲，除把救主来拣选，要及时来投耶稣怀里面，来接基督艰辛间，来救救主亲今天，要及时副歌，要及时，要及时，但今耶稣在乎我，要及时，若在最终能留恋，只怕恩门下你关，那是福就已太晚，要及时。
OK， 我们不要坐下，我们四个就停在这里啊！我们低头祷告好吗？就站在这里。耶稣，我们感谢你，你何等的爱我们， 虽然神的作为我们永远不能够明白，但是主啊，我们该知道的，你也给我们有一点智慧，就是在今天这么特别的日子，让我们能够相聚在这里，我们特别看到站起来我们亲爱的朋友，主啊，他们还没有认识你是爱他们的，还没有接受你做他们的救主。亲爱的主，我们跟他们，我们与他们都是一模一样的。曾经有这么的一天，你恩待我们，你把得救的智慧赏赐给我们，你让我们知道打开心门，借耶稣进我们的心中。今天早上在聚会之前，主啊，他们站起来你都看到，因为你在这里，我们就在神的自由里面向你呼求，每一位站起来的，主啊，你都要拯救他们。主啊，每一位站在这里的，主啊，你把得救的智慧赏赐下来，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一起欢喜快乐。谁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请坐，请坐。我们请肖恩森弟兄跟我们分享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有一天还要再来，跟我们是有绝对的关系。我们请肖弟兄。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平安。对不起啊，这个嗓子有点不是那么利索啊，因为时间呢关啊，我们要快一点讲，所以讲话的速度可能够快一点啊，请大家原谅。啊，刚才通过蔡弟兄的介绍啊，欢迎我们。OK， 那我相信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大部分的朋友们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有没有从别处来的，除了中国大陆以外的地方，有没有，有请举手。没有，我们都是从 中国大陆来的。因着这一点，所以我们先要哦，台湾来的一位是吧，欢迎啊。也因着这一点，我们先要给大家介绍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就是独一的真神，这一个概念啊，我接触了很多的中国大陆来的福音朋友们啊，他们跟我讲呢，其中有一点是这样说，他说我们来到教会各方面都很好啊，人很亲切，大家很有爱，气氛也很好啊，我们来了以后感觉到很温暖，但是唯有一点，就是每当谈到啊他们所信的神的时候啊，基督徒们就太霸道了啊，怎么个霸道法呢？他说我们所信的神是独一的真神，你们信的都是假神啊。这些人不太理解，说啊，他信他的，你信你的，在美国是有自由的，对不对？这也是事实啊。既然都是信的，都是神，那就没有什么区别，你信你的，他信他的，不必要非得说人家是假的，你是真的。但是很遗憾，在这一点上，所有的真的基督徒都不会赞同，都会坚持告诉你，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独一的真神。啊，你说我们霸道吗？对不起，在这一点上我们实在就是要霸道啊。那为什么啊我们要这样说，为什么我们要持守这个所谓的霸道啊？有道理。现在我们来看第一节 啊，这个创世纪的一章一节啊，我想应该有了啊。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好不好？来读两遍，来，再来一遍。这句话是圣经的66卷书里面的第一卷书的第一章第一节，也就是说是圣经里面打开圣经的第一句话啊，这句话至关重要啊。他在这里讲到了天地万物和人是谁创造的呢？是神啊，不是进化来的啊，亲爱的朋友们啊，你不是进化来的，不是那个简单细胞碰撞变成复杂细胞最后变成人，不是啊，你变成这个半人半猿最后啊这个慢慢直立起来成为一个人，不是这样的，是神创造的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在这里不详细的讲，但是这句话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推啊，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我们反过来说呢，创造天地万物的是谁？是神啊，是神。那这里面就有一个分辨的概念在里头啊，究竟谁是神？就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是神，只有他够资格成为神。如果你所敬拜的或者别人所敬拜的不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你就不能称他为神，或者你要说他没有资格成为神。所以啊，我们基督徒跟你讲说我们所信的神是那位独一的真神，因为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是独一的，就是那位耶和华神啊。神在早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呢啊就讲过了这样的话啊，说当我在我独自啊铺开苍天铺开大地，谁与我同在呢？若有人和你辩论说他们所信的那位也是真神的话，那请你问他一下，你所敬拜的那个是不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当耶和华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他所敬拜的那个东西在哪里？若是他和神同在，和神一起在创造，他是神；若他不是，没有，他就不是神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明确的第一个概念，独一的真神。第二一点是罪，罪人和罪的工价。亲爱的朋友们啊，这个你一进教会就得先给你戴顶帽子啊，戴什么帽子呢？不是土豪啊，戴罪人的帽子。很多人不理解啊，我没杀人没抢人啊，我是一个好人啊，我这一辈子行善啊，我这一辈子凭着良心做人，我没干过坏事，凭什么说我是罪人啊？所以这里面就牵扯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什么是罪，什么是罪人，罪的工价和结局是什么？什么是罪呢？如果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啊，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他是把人创造成，要创造成一个完美的人啊，完美的人。如果说是射箭的话，假如有那个靶子的话，那个靶心啊，那个圆心点，那是最完美的地方。你砰一箭射上去10环啊，那叫 perfect。可是由于我们人的老祖宗犯了罪， 这个罪性遗传下来之后，所有的人都陷在罪里面，所以我们这个人达不到那个十环，有的人可能是五环，有的人可能六环，最好的人也许七环八环，但是距离那个靶心，距离神要求的那个 perfect 都有一个差距。这个差距是什么？在神的眼里，这个差距就是罪，这就是罪啊。这是我们举一个例子啊，那就是说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心思意念不符合神的要求，神的标准，这个差距，这个不符合就是罪啊。这是第一点啊。有人说了，这个我有点接受不了，因为我们要告诉大家啊，人看人是看外貌，神看人是看内心啊。这里面有两个标准，一个是借着外貌来定的一个罪的标准，一个是借着内心和外貌来定的罪的标准。神的标准就是要从你内心里来看啊。从东北啊，有一个，我记得有一个女士来到我们福音班啊，她说我是好人啊。那天我们也谈到罪，那我说你是好人，你杀过人没有？她说从来没有杀过人。我说那好，那你恨过人没有？那当然有啊，有时候恨得咬牙切齿的啊。我是圣经神的标准，恨人就是杀人。他不吱声了，他不吱声。所以啊，我们看人是不是罪人，是要看哪个标准来看。用人的标准，他可能是个好人，但是用神的标准，他是罪人。啊，这个有差别。啊，恨人就等于杀人，但是人的标准呢？你杀人，你得有用刀啊，对不对？你得找到那边杀人的刀，对不对？刀上还得有你的指纹，那个人还被你杀了，对吧？环境各方面的因素都吻合，证明你是那个杀人犯，你才是杀人的人啊。但是神呢，说你恨人就等于杀人，这个标准高不高？不同啊，啊，不同。然后我们中国人最爱讲那个，有的人是很狡猾，笑面虎啊，他里面把你恨得真恨得想把你撕成碎片，但是表面上呢满脸堆笑，是不是这样啊？那我们要看外表，没有任何杀人的证据，但是他确实犯了杀人的罪啊，这就是罪的标准啊。再举一个例子，撒谎啊，我最爱举这个例子啊。有没有人说从小到大我没撒过谎？请举手，有没有？没有，没有人举手，说明我们都爱撒谎啊，都撒谎，都撒过谎啊。你也不用难为情啊，我年龄比你大，我撒的谎比你多啊，不用难为情。去撒谎啊，你说撒个谎算什么啊？吃饭了没有？吃过了，吃过了啊。我告诉你，在神没有谎言。撒旦是撒谎人的父。哦，你这一比较你就出来了，神从来不撒谎，魔鬼是从来就撒谎，而且是撒谎人的父，是教人撒谎，这可是严重的事情啊。如果你说我从小到大不撒谎，有没有人？那你不必坐到这儿，你没有犯过这个罪。当然啊，罪的范围还很广啊，骄傲、嫉妒、背约、不孝敬父母啊，当然 奸淫、偷盗、杀啊，这些都是罪。但是在这些诸般的罪当中，最大的罪是什么呢？不认识神。我们是神，我们的天父创造的，他赐给我们生命，赐给我们周围的所有供你生长生活的所有的一切的物质，包括空气、阳光啊这些东西。但是我们现在不认他，我不承认我是天父创造的啊，我是进化来的啊，我的老祖先是猴子啊。当然啊，我们也很可怜，我们在那样的社会里面，我们只能学到这点知识，而我们也把这些知识当成了我们的宝贝啊，当成了它是事，所以当成了真理，所以我们就一直这样说，其实我们是天父创造的，我们不是猴子进化来的啊。所以啊，为什么说你不认天父是最大的罪啊，就是在这里啊。因为啊，假如说一个父亲生了一个儿子啊，儿子大了回过头来不认他啊，什么感觉？如果你有儿子，你的儿子不认你，他不是我的爸爸，你什么感觉？所以啊，在这里啊，我们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啊，我们都是罪人。因此圣经里面在罗马书三章二十节，三章二十三节已经给我们下了结论，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所有的人都是罪人，这在神的标准底下啊。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给你戴这个罪人的帽子，你不要难受啊，这顶帽子也戴在我的头上，也戴在大家的每一个人头上，一个义人都没有，连一个都没有，都是罪人，没有义人，所以这顶帽子都要戴啊，都要戴。我们的神是圣洁的、公义的，有罪就要刑罚，有罪啊就要审判啊。那罪的结局是什么呢？罪的工价就是死啊！啊，死亡怎么来的？就是因为人犯了罪。啊，今天啊，我们所有的人啊，都从母腹当中生出来，但是我们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天开始，我们就迈向哪里呢？难听一点，迈向死亡啊，迈向死亡。不管你活多大年纪啊，最多不超过120岁，迈向死亡啊。这因为什么？因为是罪，因为罪。所以这两个概念我们先给大家讲一下啊。下面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来赶快来讲救主耶稣的第一次降临啊。主耶稣为什么要降临？主耶稣是天上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神的独生爱子，他是神本体的真相，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啊。刚才我们诗班唱了诗歌啊，撇下王冕啊，来到地上。他为什么要来？因为啊，我们的神创造人的时候有一个永远的心意啊，他说他要支搭帐幕在人间，他要做人的神，人要做他的子民，这是神创造人的最终的一个目的，他要和神和人要在一起啊。但是 因着撒旦的诱惑，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了罪。这个罪啊，遗传下来啊，就好像那个基因啊，那个 DNA 那个基因一样，一代传下一代来啊，没有人能够逃罪啊。那个生下来的孩小孩，他就有贪心啊，哪儿来的啊？哪儿来的？都是因为他的罪性，这个罪根在里面啊，他就自然而然就有了这样的表现。啊，所以因着这样的缘故啊，因着罪的缘故，使神和人之间有了隔断，罪把人和神的这个关系破坏掉了。那要恢复人和神的这一个美好的关系，唯有一条路，就是把罪除掉，把这个隔断打掉。怎么打？怎么能够除掉罪啊？大家知道这个人戒烟呢、啊、我不知道这附近各位朋友们爱抽烟啊，这个抽烟这个戒烟是非常之难的 啊那个难的程度是相当的大啊，要凭着他自己想这个办法想那个办法戒不了烟啊，戒不了烟啊。说抽烟，那为什么举这个抽烟的例子呢？我并不是说抽烟就是罪，抽烟就是犯罪，而是说抽烟，因着你抽烟上了瘾，这个瘾成了辖制你的东西。当他一辖制你，这就成了罪了，因为他成了你的主，他做你的主啊，不是神做你的主，是这个烟瘾做你的主了，所以这就成了罪了。所以这里头啊，有一个除罪的问题，有一个目的，怎么样能把这个罪除掉，怎么样能把神和人之间的这个隔断除掉，让神和人重新和好，让神能够支搭帐幕在人间，他做人的神，人做神的子民。这个目的要实现，必须得解决这个问题啊。那么怎么样来解决罪的问题啊？圣经上有一个原则叫什么呢？叫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啊！你要除掉这个罪吗？你要除掉这个隔断吗？得流血啊！谁是罪人，流谁的血，你的罪就赦免、啊、那完了。因为先前我们已经讲了，所有的人都是罪人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那所有的人都得流血啊，流了血怎么办？结局就是死嘛，那就永远的灭亡。神不是这样，神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他来做人，最终耶稣基督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流血赎我们的罪，他流血牺牲做我们的替罪羔羊，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神的救法，也在这里显明神对我们的爱。那早在主耶稣降世之前的800年，797年啊，神就把他这个救赎的计划通过先知已经宣布出来啊，这就是预言啊，这就是预言啊。神讲的这个预言是什么呢？就是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的名叫以马内利啊。这是第一次的预言，主要借着童女怀孕要生下来啊。事实上啊，主是借着童女玛利亚生下来，降生在伯利恒。那第二个预言呢，他又讲到了主诞生的地点啊，这个在弥迦书5:2里面讲到了啊。那个圣经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 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啊，这里头很明确的告诉我们，主耶稣降生的地点是犹大的伯利恒。啊，这是一条预言。啊，然后在以赛亚书里面啊，他又预言了我们主耶稣的容貌。啊，他说有一子为我们而生，政权要担在他的肩上，他的名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又说在耶和华面前他生长如嫩芽，却像根出于干地，他没有加行美容。啊，这一点我想我们希望所有的弟兄姊妹能够就着这些经节了，能够多有一些了解哈。啊，他说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讲到我们主耶稣的容貌是那样的憔悴，那样的枯槁。啊，主耶稣是天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他的降生却降生在马槽里。啊，是长在木匠家，他没有降生在皇宫里。啊，他的容貌比别人枯槁。啊，他不是帅哥啊。啊，他把自己降卑到这样一个地步，他完全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来到地上。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啊，那在主前的700多年前啊，500多年前、400多年前啊，都有主降生的预言。啊，包括我们的主耶稣怎么样骑着驴驹子啊进耶路撒冷城。啊，说他是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进耶路撒冷城。又说啊，我们的主耶稣被犹大出卖，卖了多少钱？30块钱。在撒加利亚书，在主前的这个480多年前就预言了主要被人卖，卖多少钱？30块。这些预言啊，全部都在主耶稣的身上，主耶稣降生之后全部的应验。啊，全部的应验。啊，那主耶稣降生之后，他一共在地上待了33年半。30岁前他在家里孝敬父母，啊，和父母亲一起啊抚养自己的弟弟妹妹们。30岁他开始出来传道。当主耶稣开始出来传道，在约旦河受约翰的洗的时候，天开了。啊，圣灵降在了主耶稣的身上，像鸽子一样。这个天开了不得了。啊，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啊，这是神在亲自为主耶稣做见证。而这个事件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主耶稣为什么来到这个地上？来到地上是结束了旧约的时代，开辟了新约时代。啊，结束了旧约的那个时代，开辟了一个恩典的时代。啊，天上的恩门开了。啊，这个恩典的门只从主耶稣受浸开始打开，直到今天还没有关闭。啊，所以我们才有这2000年的恩典时期。2000年的恩典时期。啊，亲爱的朋友们啊，这个门开意义非凡。啊，恩典的门开了，神曾经说过，说他开的门没有人能 关上。这是说了半句，另外半句什么意思呢？没说出来。那我的理解，他关的门也没有人能打开，是不是这样啊？所以这个恩典的时期，从开门到关门这一段时间，是我们必须珍惜的一段时间啊。刚才我们唱诗歌说要及时，及时在哪里呢？就是及时要在恩典之门关闭之前，你要解决你的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这一点我们今天啊，亲爱的朋友们，你们能够来到这里，来到美国，来到今天这个地方，坐在主的面前听这个话啊，这是神的恩典。因为早在创世之前，主就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你，他预定了你的脚中将届年日，也预定了你今天要来到他的面前接受他的救恩。这是神给予你的机会，而是在恩典之门关闭之前。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感谢我们的神。那我们刚才列举了不少的预言啊，为什么要讲这些预言啊？我们的神做事情啊，我们的父神做事情，从来是先告诉你结果，也告诉你过程啊。我们不像人做计划，我先拟定一个计划，至于这个过程中间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那个结果只是预想的一个结果，能不能达到先打问号，那再说啊。因为人不能够掌控这个过程，甚至更不能掌控那个结果，那只能是边走边看，边做边看，是不是这样？但是神做事情不是这样，神做事是告诉你起头，也告诉你末尾啊，都要告诉你啊，就看你在中间怎么选择啊，怎么选择。所以啊，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在我们的圣经这本书啊，实际上是从人类社会的发生发展啊，一直到它的结局，是这记载的这样的一本书。而在这个整本的这本书里面啊，有8000多句的预言啊，我不知道那 PowerPoint 能不能有了啊，有8300多句的预言。这8300多句的预言里面，大约是767个事件，最重要的事件大概是600个事件啊。我们感谢我们耀晨姊妹啊，给我们做了这么好的 PowerPoint 啊，收集了这么多的资料告诉我们。而在圣经里面的所有的预言里面，现在94%已经全部应验了，还有6%没有应验。没有应验不是说这些预言失败了，而是因为这个 6% 还没有临到，我们还要继续往前走，还要继续的看。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预言要告诉大家啊，什么是预言？预言就是将来必成的事，将来必成的事。那将来要不成的事儿，那叫预言吗？叫什么言？谎言。说的对啊，谎言。举一个例子，1992年啊，南韩有一个末世教会的教主，他预言说1992年10月28号是世界末日。他的信徒有10000多人啊，这10000多人于是乎就卖房子卖地，辞职不干，然后把所有的金钱奉献给这个教主啊，怀孕的有孩子的还特别去医院把孩子打掉，因为圣经说了在那个末世的时候啊，奶孩子的怀孕的有祸了 为了不临到这个祸，把孩子都打掉了。到了10月28号，等了一整天，什么事儿没有发生，这个谎言破产了，10000多人受骗了。虽然这个教主被逮捕了啊，他罪有应得，但是这10000多人啊，信徒们他们遭受了巨大的损失，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所以啊，亲爱的朋友们啊，预言是将来必成的事啊，我们不要随便的去听某些预言，但是圣经里面的话你可要听啊，这是神的话啊，说了就要到啊，说了就要实现，因为神的话啊，主耶稣说过啊，我的话是坚定在天呐，啊，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废去，所以所有的预言啊都在这里面啊。再举一个例子，主耶稣在他没上十字架之前呢，他曾经预言。跟门徒们说，你们门徒跟他说，你看这个圣殿啊多漂亮啊，这个意思。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在过后必会有一国的民来毁灭这个圣殿啊，将来这个圣殿呢是没有一块石头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这是主耶稣的预言。那个时候大概是主后的30几年，到了主后70年，主耶稣被钉十字架，3日后复活升天之后的，到了70年，罗马的提多太子带了10万的精兵攻打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攻下来了，最后包围到圣殿，很多的人躲在圣殿里面，这个被罗马兵包围住。按照提多太子的原意，他本来是想保留这个圣殿，因为这个圣殿太辉煌了，太贵重了啊，里面的器皿都是金的啊，盖圣殿的木头都是最好的木头啊，像柏木什么木很多了啊，他还是期望能够保留下这个圣殿。很巧，就有那么一个兵丁在这个圣殿的北门口拿着一个火把，不知道他为什么就把这火把扔进去了，这个火把往里一丢，一股大风突然吹过来，这个整个的圣殿一下子就烧起来了，里面烧死了很多人，那整个的圣殿也化为灰烬，由于温度太高，圣殿里面所有的金器全化成了金水流出去了，因为圣殿的墙是石头砌的，那个金的溶液呢就流到了那个石头缝里面去啊。那过后呢，这个罗马的兵丁为了找这个金子，为了抢这个金子，就把所有的石头都撬开啊，每一块石头都撬开，把流到中间的那个金子拿走啊，所以就形成了没有一块石头在石头上，这就是主的预言，最后就是这样成型的啊。所以我们要讲这个，讲这一点是为了告诉大家，我们要读圣经啊，我们要看圣经里面的话，要照神的话去看你这个世界啊，我们观察世界，观察人类社会的发生发展和结局，不要离开圣经，不要人因而以云，也不要人说，你也跟着说啊，要有自己的立场，而这个立场的根据靠着这本圣经来啊，这是第一件事情啊。我们的时间已经很紧张了啊，恐怕要占用大家的一点时间了。那么下面我们再讲另外一个预言，就是恩门大，为了让大家认清这个形式，我们讲恩门大开的恩典时期，就是70个7的预言，是但以理书9章25到27，对吧？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读这节圣经？来， 请我们再把那个七十个七那个示意图再给咱们。哎，我是学机械的，不是学美术的，这画出来图比较机械啊。这只是一个示意图，我为了让大家能够清楚明白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是一个什么时期，在哪里，我暂时的，因为这个图面太小了，中间的时间很长，这个就没办法按比例来画，所以只好就是把重点画出来啊。这七十个七是什么意思呢？七十个七就是七十个七年，在这个预言里面，七十个七年，他讲了从这个出令重建耶路撒冷，这是在主前的450年左右，有的说是446，有的说是445啊，大概是450年左右啊。这个亚达雪西王下令啊，这个重建耶路撒冷，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就是受膏的军被铲除，这一共是多少呢？69个7年。69个7年多少年呢？483年啊。这个预言是非常准确的应验啊。由于在这个时期啊，主耶稣啊被剪除，但是这个时期恩典的大门已经打开了啊，恩典的大门打开了，福音开始广传啊。从第一世纪开始，这个是恩典的时期，也就是教会时期，整个的教会在传福音啊，一直到主来之日啊，到主来之日。那么在69个七和第70个七的中间，这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目前已经是多少年了？从主前的33年半开始啊，到我们今年的2016、2015吧，啊，将近2000年了，将近2000年啊。那当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这个恩典的门就关上了。那个时候没有再传福音了。那后面启示录里也记载了，说那个天使要传永远的福音，那个不是给我们的啊，不是那个永生的福音啊，那是对当时的还活着的那些人的福音啊，那是两码事情啊。那在这个恩典的门打开到恩典的门关闭这个中间，传的是永生的啊，这个恩典的福音啊，这个要有区别啊，这个有区别啊。所以我们现在呢，那从主耶稣啊被钉十字架到我们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我们是处在那个红点那个位置，就是在最后的七年之前的那个位置啊。所以我们说主耶稣马上就要回来，快回来了啊，一再有这样的催促，要我们警醒，要我们预备啊。预备什么？预备迎接主的回来啊，预备迎接主。那有6%的预言还没有应验，指的就是这个从现在开始到主回来的这一段时间，还有后面一些东西啊。那么我们因着时间的关系，我们再来讲一下。所以我们大家啊，要认识我们现在是处在恩典的时期的最末端了，最末端了啊，这是一个。那我们讲第三点，主的再来。刚才我们讲举了个例子，说南韩的那个人有人预言啊，预言说那个是92年10月28号是世界末日。在这里我们要给大家一个很准确的概念啊，因为主耶稣亲自的说了，在马太福音24章36节告诉我们，说他回来的那个日子，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是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啊。 在《使徒行传》一章七节里面啊，又讲到说，父凭他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日子，啊，所定的那个日子时期，啊，你们是不能知道的。所以我们要告诉大家，我们要有一个概念，就从今以后，你不要再听所谓的那些预言，啊，说世界末日哪一天哪一日。凡说这句话的，你给他戴个帽子，假先知，啊，甭听他的，因为这个日子讲得很明白，主耶稣亲口讲的，没有人能知道。所以你不要想说哪一天哪日是世界末日，不要想，你唯一要做的就是警醒预备，啊，预备迎接主的。那对于我们福音朋友来说，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在要预备好自己，要在恩典的大门关闭之前接受主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这是最重要的啊。那你这么一讲，那主耶稣回来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对不对？既然那个日子也不知道，那等呗啊。但是主耶稣在升天之前啊，对他的门徒讲了主来之前的兆头啊，讲了主来之前的一些预言和必须具备的一些条件。那后来在新约的一些先知的这个啊使徒的书信里面也讲了一些啊主回来必备的一些条件。那为了让大家清楚这件事，我把它基本上我给他合拢一下啊，归列了这么几条啊，请大家一起来分享啊。主来之前的兆头啊，主耶稣讲了啊，天象是什么呢？天象，天空会出现什么情况啊？有这样的情况是吧？日头怎么样变黑？不发光，满月如雪，星星坠落。啊，你说哪有这回事儿？你等着看。啊，这是天象。那地震呢？地面上会发生什么事儿呢？啊，是多处必有什么地震、饥荒、瘟疫。啊，这是地震。社会上呢，就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啊，今天那个中东是最乱了，啊，乱到一塌糊涂。现在这个普京啊介入了，好像还有点眉目了，是吧？奥巴马现在是束手无策啊。但是这些都是前面的一些预兆啊，这些是兆头啊，大家可以借着这些来。那么主来，主再来啊，再来他的要必须应验的预言和条件是什么呢？第一，以色列复国，这个已经实现了。以色列国这个国从主前的606年亡国啊，也有是605啊亡国，一直到1948年复国，这中间经过了2600年的时间啊。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在他亡国2600年之后还能够再复国啊，没有，唯有以色列，唯有以色列。因为以色列的民啊，先知巴兰曾经说过，这民是独居的，是不列在万民之中的，他是神的选民啊。2600年他们被在世界各国被抛来抛去，遭受杀害啊，大家可以看那个图片嘛啊，有很多这个在24节大战杀害犹太人的那个图片啊，我们可以看到 啊，以色列复国这个事情。在这2600年当中啊，以色列人被抛来抛去在外国当中，其中有到我们最后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到处都不收留他们，希特勒杀害他们，最后来到我们上海虹口区啊，当然还有报纸上也登了啊，有荷兰还有犹太人啊，都我们中国接待了他，那个时候是蒋介石啊，蒋总统做的决定啊。所以以色列人对中国是很感恩的啊，在中国大陆被封锁的时候，那些年里面啊，先进的科技啊，特别是农业科技，那些很多的种子从哪来啊？都是以色列给中国的啊，因为当时美国、英国是西方国家，全部对中国制裁封锁，不允许卖这些高科技的东西给中国，那以色列他们给中国啊，这是一个因果的关系啊。那以色列国是2600年复国，1948年啊。第二一个条件就是福音要传遍地极，这一点啊，我想主耶稣在他临升天之前呢，跟这个他的门徒们已经讲了这件事情啊，说要把福音传遍地极啊，说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又在使徒行传讲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这就是要把福音传遍地极。到目前为止，全世界的基督徒大概是22亿多人，这是以前的统计啊，可能目前这个数字还在增加啊，还在增加。但是福音已经基本上传遍了地极啊，这一条也已经应验了。第三点，就是外邦人得救的人数要满足啊，这一点是在那个罗马书里面的，看看啊，11章25到26节啊，在这里面啊，说到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啊，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啊。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啊。这就是主再回来的另外一个必备的条件，那就是外邦人得救的人数满足。谁是外邦人？就除以色列民、犹大民族、犹太民族以外的所有的人都叫外邦人啊，包括我们在内啊。那外邦人得救的人数什么时候满足，多少数目才是满足，我们不知道，神知道。但是亲爱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就可能是那个最后一批啊，不要失去这个机会，要及时把握住这个机会。第四点，就是为主寻道的人数要满足，这在启示录啊，为主寻道的人数满足，在启示录的第6章9到11节说，当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啊。所以寻道的人数 满足，这也是主回来之前的又一个条件。最后我们讲一下这个另外的两个条件必须具备和应验的，就是在那个示意图啊，那70:7里面的示意图啊，真真，哎，最后的那七年，它分一个前三年半、后三年半啊，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最重要的标志是什么？我们进入了最后这个期的最重要的标志，第一就是中东合约的签订，以色列啊，这个和周围的阿拉伯国家要签订合约，这样就造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啊。如果不稳定啊，以色列不能做什么事情。那因着签订了中东合约，这个时期啊，有一个相对的和平稳定的时期。那借着这个相对和平稳定的时期，第二点以色列人要做的就是重建圣殿啊，所以这是两个很重要的标志，一个中东合约的签订，一个就是圣殿的重建。事实上从以色列复国之后，以色列一直没有忘记他们要重建圣殿，而且是在原来圣殿的根基上重建圣殿啊。过去很长一段的时间，东耶路撒冷是被阿拉伯人约旦控制的，他们没有办法。后来经过中东的战争，终于把东耶路撒冷也夺回来了。但是现在这圣殿，在圣殿的原址的根基上有清真寺啊，它不能够重建。不能重建的原因是有两条。第一，中东没有合约啊，现在的武器又这么发达，如果你在那个地方建起圣殿，一个导弹就可以把它炸毁啊，这个不稳定啊。第二，也因着上面有清真寺，你要盖圣殿，新的圣殿必须把这个清真寺移走，这个必然在阿拉伯国家要造成很大的冲击啊，要有很大的冲击，很大的麻烦，所以这两条也必须在这个期间要把它解决掉。只有解决掉之后啊，至于建圣殿的材料、圣殿的尺寸、圣殿的位置，以色列人早就测量好了啊，建殿的材料也早就预备好了啊，就等这一天。现在这个还没有实现，也就是说最后一个70:7的那个七年还没有到，所以这些是将来必须应验的预言和条件啊。这是那么我们最后一点我要说一下，就是要及时啊，要及时啊。我们中国人呢最爱跟潮流啊，最爱跟潮流啊。这个我记得70年代初啊，那个时候娶媳妇儿啊，必须要达到什么呢？要三转一点头啊。什么叫三转一点头？有没有人知道啊？自行车一个转，手表一个转，第三转是什么啊？缝纫机、电风扇，那一点头才是缝纫机啊！三转点头，自行车啊，这个手表、电风扇，再加上缝纫机啊，这叫三转一点头啊！那时候你要娶媳妇儿，你得必须买这个，那个时候人一工资才40几块钱、50几块钱，对吧？那得全家人花几个月的工资，甚至全家人攒几年的钱才能搞到这个三转一点头，然后再把这个三转啊都摆在那个迎亲的车上面，对吧？农村是拖拉机，什么这风扇呐、自行车啊，什么都给摆上，然后去娶媳妇儿啊，这是个潮流，所有的人都跟了。大家都照着这个三转一点头目标去啊，啊，那现在呢？现在是叫五子登科，是不是？什么叫五子登科？房子、车子、票子、妻子、儿子，叫五子登科。 据网上说，五子登科现在内容又变了，房子、车子、票子，就是银子了，这个要有，妻子、儿子不要，换成什么呢？换成这个乐子和位子。位子是什么？就权力啊，当官要当官。然后那个乐子是什么呢？最终之乐，去享受最终之乐啊。现在五子登科变成这个，你再看那个，就北京是吧？因为大家都要有车啊，北京原来的设计，所有的房子的设计都是按有自行车来设计的啊。然后最近几年，这新盖的房子才有盖了车库啊，以前的房子根本没有车库，全是有自行车棚，对不对？所以北京人一说要有车，大家都买车，管它是丰田，管它是中国造，总之是个四轱辘，能跑就是车。好，这车来带来问题了，你往哪停啊？那就楼下所有的空间都是车，对不对？马路上所有的空间都是车啊。现在是自行车，自行车没地方放了啊，全部是车啊。这就是啊，潮跟潮流追潮流的结果啊。今天的时间太晚了啊。好，那么我们现在啊，我们最后要跟大家说的一点，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啊，读一段圣经，就是马太福音的7:13-14。好，让我们一起来读，来。这句话是主耶稣亲自讲的啊，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啊在这里聚集，我们聚集在主耶稣的面前，他给我们啊告诉我们有两个门，一个是窄门，但是这个窄门却是通往永生的门。主耶稣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这是从羊的角度来讲的。那另外一个门是宽的门，是引到灭亡的，引到永远死亡的门啊。这个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啊。引到永生的那个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今天这个门，这个窄门，这个小路啊，已经摆在了你的面前，靠着谁？我们靠着主耶稣摆在你的面前啊！今天你也看见了这个门啊，就是这个恩典的门啊。虽然我画的不好，但是它是非常荣耀的一个门，是通往永生的门啊！我亲爱的朋友们啊，我们现在必须做选择啊！你是选择永生，接受主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接受他的救赎啊，走永生的道路啊，永远和神在一起，实现神支搭帐幕在人间啊，他做你的神，你做他的子民呢？你还是要选择那个宽的门，跟着世界的潮流，跟着那个三转一点头五子登科走，这个你要选择，你现在就必须做选择，因为今天这个机会是主赐给你的，你选择哪一个？选择窄门的，选择跟从主耶稣的，选择永生的，请你起立。有没有？怎么不见站起来？起立。好，我们站起来。啊，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主耶稣在向你呼召。你心里头蹦蹦的跳，这是圣灵在你那里做工。为什么那两位又坐下了？啊，站起来啊！凡是要接受主耶稣做你个人救主的啊，那是我们的弟兄，所以他坐下了。啊，不要坐下来。还有没有？啊，我们要接受主耶稣做我们个人救主， 我们要进窄门得永生，跟从主到永远，这是我们要选择的啊！我们不要跟世界的潮流啊，不要走那个宽路，最后到永远的灭亡。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主耶稣在等你。我们要带大家做一个决志的祷告啊！带大家做一个决志祷告，因为主耶稣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所以我们要在人面前，在主耶稣的面前做这个决志的祷告，让他听见，听见你这个声音，听见你这个决心，好不好？还有没有？不要把你落下啊！还有没有？啊，主耶稣在等你。好，我们差两分一点，今天可是太晚了。还有没有？好，那么我们请我们起立的朋友们，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做决志的祷告啊！我带大家来祷告。我说一句，你们说一句啊，跟着我说一句，要大声啊！我们要让我们旁边的人听到，更让我们的主耶稣听到啊！请我们一起低头。慈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你的拯救，我愿意把我的一生交在你的手中，我愿意进你救恩的门，求你把永生赐给我，我愿意把我今生的道路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引领我，也求你保守我，也求你祝福我。我感谢赞美你，今天听到了你的话语，愿你继续的做工在我的里面，坚定我的信心，带领我走前面的路。我这样的祷告是诚实的言语，是从心底里发出的，求你鉴察，求你悦纳。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下面请你们不要坐下，我们请李弟兄、李少儒弟兄上来，代表教会为这些决志的弟兄姊妹们有一个祝福的祷告。
请我们一起啊，低头在这里祷告。感谢主，他在这里把他的话语说在我们的面前啊，让我们认识救恩，而且愿意接受救恩啊，这是在何等大的一件事情。我们在这里把感谢和赞美归给我们的主。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今天你在我们的中间把你的话语再说在我们的面前，说在我们许多福音朋友的心中。我们谢谢你，今天圣灵在这里，在这里做工，做工在他们里面，让他们真是确切的认识你是我们的救主，唯一的救主啊，独一的真神成为我们的救主。哈利路亚，我们要赞美你。为了今天在这里站起来接受，在这里向你在你面前承认自己是罪人，愿意接受你救恩的我们的朋友们，我们在这里感谢赞美。愿你说从今天开始啊，这一个救恩在他们里面成为真实，这个救恩要引领他们一路，这位救主要成为他们一生的救主和引领的君王。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你在这里借着这样的一个聚会中，当他们接受的时候，就把祝福临到他们每一位身上。这个祝福是永远的祝福，也把祝福临到他们每个的家人里面，让他们不仅个人蒙福，更让他们的家人亲友也因为他们的缘故能够蒙福，能够得到这个救恩。 我们谢谢你，这一切都是你自己亲身所成就的，给我们最大的祝福。我们谢谢你把荣耀赞美称颂都归给我们的主和我们天上的父，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
亲爱的朋友们，主耶稣有一个应许，就是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记住这句话，神我们的主耶稣总不丢弃你，你今天站起来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和主，你不会吃亏的。好，我今天的话语对不起太长了，就到这儿，请朋友们，
请坐，请坐。我们实在感谢主，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不但这个救恩的门还打开，这个救恩还是临到我们在座，特别是你们站起来的。当你们站起来的时候，我里面有个很重的感觉，神不偏待人，神不偏待人。我自己是从小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长大的，但是慢慢我就看到每一个人得救都非常的特别，神知道我们需要，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但神知道，到的时候为我们预备，为我们给我们有机会，让我们不单是听到福音，也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今天实在是感谢主，我们也谢谢我们肖立兄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分享，不但是给福音朋友的一个信息，其实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都非常的感激，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的主有一天一定要回来，哪一天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但是一定要回来。为着这个原因，为我们自己的救恩，我们欢喜快乐，为着我们还没有认识主的我们的亲戚朋友，各位弟兄姊妹，请你们为他们祷告，多关心他们，可能能够做的不多，但是呢，为他们祷告，神总是有办法的。神在圣经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一个人得救，全家都要得救。全家的人怎么样得救呢？不是天向他们打开，乃是天为他们预备，让你成为他们家里得救的人，向他们传福音。每一个礼拜天我们都有福音讲座，下个礼拜天我们在新的会所，就是在后面那个新的会所，我们有福音讲座，10:30。各位福音朋友，请你们记熟去，今天你们所听到的只不过是一个很大概的概念，神是非常的丰富，我们穷一生都不能够完全明白它，所以把时间放在最有价值的事情上，找出神爱你，也找出神在你身上还有很多要祝福，要给你的祝福。那弟兄姊妹，家里还没有认识主的朋友家人，请你把他们带到福音讲座。过去很多年我们在这里看见不少的人，他们到了福音讲座，他们认识主，接受主，受浸归到主的名下。我们相信主会继续的工作，在他还没有回来之前，我们祷告所有弟兄姊妹家里的人都要听到福音，都要认识主耶稣。这个责任在你的身上，这个责任也在我们的身上。让我再重复一次，每一个礼拜天，下个礼拜天开始10:30，我们在新的会所，我们有福音讲座，大家可以为这个祷告，也参与这样的一个服事。OK， 我们还有几个报告，然后我们就可以吃饭。要来的礼拜五，我们有分家的聚会，在这里也是有聚会。6:30我们有爱宴。下个主日在这边大堂我们也是有聚会。我们为讲员柯立兄祷告。另外呢，就是今天下午。1:15，1:30吧。圣徒照顾组在那个图书室有开会。凡是在圣徒照顾组有负责的都请你们到这个图书室里面。另外还有一点要报告，就是时间过得很快，很快就是到2016年1月1号是礼拜五。不是这个礼拜五，这个礼拜五是什么日子？圣诞节。管他是不是25号了，但总是要感谢主，总是在那一天，总是在那一天的差不多，感谢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总是有那么的一天为我们来到人世间。 然后呢，我们相信，我们也接受，我们从他得到救恩，总是要向主讲两声感谢赞美主。再过一个礼拜五是什么？1月1号，也是礼拜五，我们在这里，我们有中英文合在一起的爱宴，然后交通，所以请弟兄姊妹把这个日子记住，1月1号礼拜五，不是这个礼拜五，是下个礼拜五。那弟兄姊妹可以带菜来，我们一起分享神的恩典，不是单单你自己所做的，是有很多很多奇妙的。我们的神实在是丰富，你越想又觉得说能够认识主是你人生之中最大的福气。 OK， 另外呢，今天的整洁是第二区，还有没有什么报告啊？总管有没有？OK， 我们祷告，感谢主，让我们能够相聚，我们唱诗，我们祷告，我们还有饭吃，我们向主讲几句感恩的话。慈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还要感谢，赞美还要赞美，真的好像我们诗歌里面所讲的预格的恩典，超过，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明白的，更是超过我们所配得的。主啊，能算什么呢？这个世界上这么多人，这些年来这么多人来了又去了，来了又去了，主啊，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又怎么样呢？感谢主，生命是从你那里来的，我们只活这么一次，我们宝贵你所赐给我们的生命。主啊，你也宝贵你所赐给我们的生命，虽然我们曾经是不认识你，但是何等的奇妙，到了时候为我们预备有机会，到了时候给我们有福音朋友，到了时候给我们有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一起再思想到我们的神，你最终你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你的子民，我们所犯的罪，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完全洗净。感谢主，平安、喜乐、盼望都从你那里来，我们实在为着今天的聚会欢喜快乐。主啊，你不偏待人，主啊，从这么远的中国来到美国，主啊，绝对不是为了赚几块钱，主，你为他们开路，让他们听到福音，也给他们里面有感觉、有勇气站起来，主啊，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也接受耶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主啊，你还要做他们生命的主，一生走主的道路，虽然是窄路，但是何等喜乐，有主的同在，哪里就有生命，就有喜乐。感谢主，求主继续的祝福这些福音朋友，也求主祝福基督徒之家 Montipa 这个会所。我们祷告，愿这个地方成为众人多人的祝福，愿这个地方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被传扬出去，也愿我们在这里彼此的勉励，因为有一天，主啊，这一天可能很快就要到，我们还要见你的面。感谢主，也赐给我们中午的饮食，给我们有健康的身体，纪念这一位爱我们的主。随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我们聚会就停在这里，好像是过了一点点，但是绝对没有问题，这个是值得的。我们呢，大家享用那个爱宴。